Avinu Shabbat Shamayim， 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愿意遵行你的话语，因此我们要听你口中所出的每一句话，借着今天的信息，把你的话语能够刻在我们的心板上，使我们更认识你，使我们能够知道，就是现在，现在此刻，就是跟随你的时候了。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，阿们。这些年在学习神的话语，回到妥拉，我自己，我不知道你们哦，我自己很多的思想跟很多的对神的话语的看法不停在改变。所谓改变是以前没看到，以前没听过的，现在好像他的话语开始说话。比如说在过去，我们会常常认为神的话语不太容易做到，因此我们就做那些我们可以做到的，对于我们不能做到的，我们就放到明天去，反正明天永远不会来，一天过过一天。我忽然间想到一件事哦，难怪那个天主教在黑暗时代哈，中世纪的时候，他会说人死了以后到地狱去，那边还有一个叫做炼狱，你还要到那边去学，继续练，练成了以后就可以到天上去。所以他们卖赎罪券，卖那个赎罪券呢，你还可以为你已经过世的亲人赎罪，有没有听过？所以我们常常这样子一路下来，我们总是想有一天我们见到神的面的时候，一瞬之间我就完全了，有没有这样想过？我现在不完全，有一天我就完全了，所以现在没关系。可是当我在读这个妥拉的时候，我发现希伯来思想真的很不一样啊，圣经的思想真的很不一样啊。为什么不一样？因为神在告诉以色列百姓的，或是在神的话语里面的，不是要他们放在心上就好，努力的去做，到有一天你可以到天上去，在那个地方一切都更新了。希伯来思想是现在此刻神的话语给你的时候，是你听你就要去行出来。跟一般的希腊思想不太一样，希腊思想是有一天我们到天上去，我们可以享受，我们可以照神的话来做了。希伯来思想是现在我就要照神的话语来做。他们所害怕的是被剪除，现在在地上被剪除，因为我没有照神的话，我就要被剪除。你们听明白我在讲的话吗？你知道那个不一样吗？所以对犹太人来讲，此刻神的话已经给你了，你已经听进去了，是你现在要行出来，现在此刻，不是明天，是现在此刻。所以这一位神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神， 他给的话语，要听，听了以后呢，要行。我们已经一再的说，一再的说，一再的说。因为如果你听，而你不去做，你就是没有听到，你没有听到，神的话你没听到。所以如果牧师在这里一直在重复，我就希望你能够听进去，明白过来，不要像希腊人一样听见保罗所说的一篇好道，然后呢，哦，很好很好，过几天我们有时间再来听听吧。你们会发现，我现在开始要你们每一次听，你仔细的听，我当然不会要求你100%都听进去，听，然后讲完道之后你要回应，现在你要回应，认真的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面对的这一位是神，你有没有想到是神，是那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，是那一位亲自降临拣选你拣选我的神，拣选以色列的神，这不是小事啊。我们几次在这里几年已经讲过了，出埃及记19章一直到24章，这是一个立约，是一个约书，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。与你立约，与以色列百姓立约的那一位对象，不是一般人，不是一个强大的国家，不是一个很有势力的人，他是谁？他是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神的那一位神，是创造主，再也没有了，就是他。他亲自与以色列百姓立约。首先你要放在心上，说服你自己，这个不是小事，绝对不是小事，不是你可以轻易随便对付的，或是对待的，不可以。他不是人，他是神，他是可以杀灵魂的那一位，我们要敬畏他。当他亲自降临在西乃山的时候，我们说天开了。我们常常在这个时代，我们要求天开了，我们祷告天开了，我们开特会要天开了。你知道天开的样子是什么样子吗？你就要回到19章，回到24章，你要来看呢。当我们说神讲话的声音，据说在当下那个从无限里面对着有限的人讲话的，每一个人听进去的，据说有70种语言，意思就是全世界每一个国家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代表听见了，你讲的是什么话，你听进的就是什么话。我没有证据，但我要讲的就是神的话语是给凡受造的人听的，他的律例典章是给凡受造的人听的。你是不是受造的？是给你给我听的，我是人呢。但是那些当时在那里的是以色列百姓，还有一些圣经翻译成闲杂人，对不起啊，他们不是闲杂人啊，他们是列国的人，做代表。每一个人自己都听见了，每一个人都听见。那个时候没有麦克风，神不需要，神的灵就对你直接讲话，你就听进去了，你就听进去了。你知道，之所以百姓害怕，就是因为那个声音，不可思议的声音，像打雷、闪电、脚声，他们听见。听进去了，他们害怕，他们要摩西，你听好了，你听，你来告诉我们。所以上个礼拜我们读到十诫，很多的时候 我们做基督徒，我们认为实践很重要，是不是？实践很重要，很多很多的教会甚至于也会读实践。我去过一些教会，他们读实践，就仅于此实践。当然，第四诫过安息日呢，有另外的解释了。今天我要告诉你，神的话没有改变的，不受时间、空间限制的。你们有时候读圣经会不会有一些章节你觉得很难的，你就跳过去的？会不会跳过去？就听不懂，也不知道他讲什么，就跳过去。很多人到了十九章、二十章之后呢，十诫已经知道了、听过了，然后其他就跳过去。到二十四章，以为这个摩西啊，你怎么写这个出埃及记啊？跳来跳去的，中间怎么会插进那些东西呢？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认识一个字。我们今天要来认识一个字。我们有人在学希伯来文，但是我们都不是老师，也不知道。至少我要用这个做证据，来告诉大家。二十一章第一节第一个字叫做什么？这个字。为这个字的意思呢，所有的英文翻译或是没有翻出来，或是翻成现在，就神对摩西说，现在你在百姓面前所要立的典章是这样，典章 Mishpatim， 还记得这个字吗？今年我不教你们了，我们已经有几年都在学这个字 Mishpatim， 律例，典章。但是这一个字为什么那么重要呢？为什么没有翻出来呢？因为光一个字母，光这一个字母所代表的含义非常大。这个含义就是，事实上它应该翻成汗，或是连带，或是表示说以及，意思就是说，二十一章开始所记载的神所讲的这些话呢，跟二十章是有关系的，是有关联的。再讲一次，二十一章一直到二十三章，跟二十章十诫是有关系的。神讲完这个二十章十诫，等于是你在看一本书，叫做前言。前言，接下来他要告诉你这一些，所以不是没有关系的。十诫让我们看见很清楚的两件事，一个就是爱神，一个就是爱人。爱神爱人，然后这个字也告诉了我们一件事情。 V 下面是 Aleph， 意思是什么？意思就是他在讲这些话的时候是在西乃山，继续在那里继续讲出来的话，有关系的，不是没有关系的。你们明白我在讲什么吗？光光这一个字母连带下来，就让你看见这整个十九到二十四，为什么我曾经告诉你们说，你要把这一段经文或是好好的写下来。你们写过的人举手，感谢主啊，真的有人写，哈利路亚。写下来放着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今天的经文也叫做约书，婚约的合约书。啊，记得五旬节在西乃山，神第一次赐下妥拉，神的话语 与以色列百姓立约，他有求婚啊，你们记得啊？他有没有跟他们讲，你们若愿意遵行我的话，你们若愿意听从我的话，遵行我的约，你们就可以做我的宝贝，在万民当中做我的宝贝，做祭司，有没有这样讲？以色列百姓听了以后怎么回答？凡耶和华所说的，我们必遵行，我们都要遵行。意思就是，我接受，我愿意。每一个人。因此我们在讲二十章的时候，这个是对个人讲的，每一个人讲的，当时在场的人。很有意思的是，在耶利米书，耶利米离这个时候啊，离这个西乃山的时候将近有一千年了，神提醒他们说，我曾经跟你们首领，我现在没有办法翻了，跟你们首领、官长、祭司、众百姓立约，在那里立约，在西乃山，他们都还没出生啊，这些人都还没出生啊。但神说，我已经跟你们立过约了，这个约是给当代当时站在前面的这些人和世世代代的以色列百姓，那些愿意成为约民的每一位，你是不是要仔细听？跟你有关系，跟我有关系，我把它称为爱的约束。这一位神不是人呢，竟然要聘以色列为妻，要聘这一群人为妻。他们回应了，我们愿意，所以才有下面的进行式，才有下面的自洁、洗澡、预备好、领受这个约书、婚姻合约书。所以你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出埃及记20:21-23，你要带着爱心，燃烧的火的爱心来看这一位烈火的神，他是怎么来跟他的百姓立约的。听进去，他是烈火的神，他跟他的百姓立约。很有意思的是，有些人为什么会跳过去？因为他们期待天开了，哇，我们可以看到 supernatural 超自然的一些情况，一些景象。我们要听到的是我们以前没有听过的，我们作为人我们所不知道的，是不是？但是来到了21章，你会发现怎么从神口中出来的这个合约书从哪里开始？从讲奴隶的事开始。奴隶，谁希望自己是奴隶啊？这跟我没关系，第一个念头是跟我没关系，对不对？我不是奴隶，我也没有奴隶，我也不希望有奴隶，所以这个跟我没关系。然后接下去再读，你就发现他又讲到的是什么？杀人、误杀人、杀人的事情，或是打父母的、拐带人口的， 这个都很多，现在咒骂父母的。接下去用棍子把奴仆打死的，哎，这是什么结婚合约书啊？你会不会这样想啊？这实在是，这怎么能读啊？跟我们现在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不是吗？没有关系啊。或是偷东西的，或是向人借东西的，要怎么偿还的？拜偶像的，这拜偶像你还能了解啊？或是贫穷人与你同住的，要关乎到土地，土地要过安息年，六年为你耕种，第七年他要休息。又谈到节期，春天的节期、夏天的节期、初夏、秋天的节期，你要去与他相会，像这些。问题是这些百姓，这些百姓站在神面前，他们都还没有听，他们已经说我们愿意了。记不记得我们讲过，摩西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，24章，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。那事实上原文的意思是我们都必遵行，行度做先，然后我们都必听，这是次序。我们要遵行，我们要遵行，你听都还没听你就要遵行。现在告诉你了，你要做什么？神是圣洁的，神是烈火，他与一群百姓曾经是为奴的，刚刚出了为奴之家，身上奴隶的习性都还没有脱掉，他们活在那个拜偶像几千个偶像的那个国家里面，从那里出来，他们眼睛几代在学习的，在看的都是这一些。神当然可以，神当然可以在一夜之间或者一瞬之间就改变他们全部，但这不是神啊，这不是神要做的事。神慢慢的、慢慢的在教导他们，给他们训诲。所以今天再讲一次，妥拉的意思是什么？妥拉就是摩西五经，妥拉就是前面圣经前面五本书，我们通称叫做妥拉，是什么意思？就是神的教导。神的训诲，神的指示，不是硬邦邦的条文，你知道吗？因此他的教导，他的训诲，他的指示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，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站立的。上个礼拜我们讲过主耶稣说什么，到天地都废去，我的话一点一话都不会废去。他的话，他在讲他的话，什么话？我们赶快翻新约圣经耶稣讲的话，不是，他是神的道，耶稣是神的道，道就是话，他就是神的话，这位道，神的话，道成肉身，你都明白，你都会讲，你都知道，可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。他讲他的话不会改变，再讲一次，他的教导，他的训诲，他的指示不会改变，永远立定在那里。因此他在这里一层表面上你看到他在讲奴隶，其实哪一个人很仔细的去读，你会发现 有人讲神为什么不在这个时候就废掉奴隶的制度呢？弟兄姐妹们，神的智慧比你高啊，你信不信？21章第1节开始一直到11节在讲奴隶的话，你知道吗？他已经把奴隶制度拆毁了，你明白吗？他已经拆毁了，他不用告诉你不要奴隶，他告诉你说，你如果把一个买了一个希伯来人做奴仆，他只能为你工作6年，第7年怎么样？你要让他自由。这是什么奴隶？你的脑筋里面的奴隶不是我用钱买了奴隶来，他就要一辈子服侍我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这个才叫奴隶嘛？奴隶就是你不能够自由来去的。那神说什么？他只能服侍你6年，第7年你要让他去。如果他带妻子儿女来，你要让妻子儿女跟他一起走，一起出去。如果是主人给他的，那么妻子儿女可以留下来。要留下来，他当然不肯，他也不要走。我说 OK， 你的耳朵就要到门框上，门槛之约啊，流血在门槛上，你就要在那里了。但是你知道吗？利未记25章又讲到这个，也是利未记25章也是讲神在西乃山，还继续讲下去的。讲什么？喜年的时候你必须要让他们怎么样？各归各家。诶，这个是希伯来人呢、啊、这是希伯来奴隶啊。50年喜年的时候你一定要放手了，你一定要让他出去了。所以有没有永远的奴隶？没有。在这里神其实在教导他们是雇工，你要把它当成雇工。他们要遵行的，他们要听的。整个圣经，整个，今天我没有时间，我们实在是需要有一点时间来好好的一段一段的学习。今天我不在那里，否则你们就要做到晚上了。我们今天要来看一件事情，这个约书，这个是有分量的，很重的约书，约束神，约束人的约书，带着祝福，带着咒诅的约书。从这里，从这个约书里面，从20章一直到23章所讲的里面，你要来找神的心意，神的心意，你要来认识他。我刚刚只是用奴隶来告诉你们，他怜悯那些贫穷的、困苦的、在困境当中无法挣脱的人，他怜悯。他是圣洁的神，他对着一群百姓，他在告诉他们什么？你们要圣洁，像我圣洁一样。我在教会长大，我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对圣洁的认识其实是摸不着的。圣洁就是这个也不要做，那个也不要做，这个也不要吃，那个也不要吃，所以很多人只好去当修女，当修士啊，以为这样就可以圣洁。你没有认识希伯来思想啊，神的圣洁是落实在生活当中的，落实在你要孝敬父母当中的。我们讲过很多次，我希望你听进去。落实在你看见一个人他有困难，你要去帮助他，甚至 至于这个人是你的仇敌，你都要去帮助他。你看到你的恨你的人，他的驴身上驮着重驮，你看见了，你不要走开，你不可以走开，你要去跟那个主人，那个恨你那个人一起去把那个驴的重驮放下来，使这个驴得释放。这是圣洁，这是希伯来思想。你认识吗？这是神的话，他教导你，这是圣洁。他的话落实在那里。当我这几天在读，在思想这个神的话语的时候，今天早上我忽然有一个感觉，我有一个感觉就是，我们必须要在神的话语里面，在他的 Mishpatim 里面来找神呢、啊。你要来认识他，他在哪里？他在哪里？他就在这里，你知道吗？他在他所讲的话语里面，他的每一句话语里面，你要找他，意思就是你要摸着他的心，他在对你讲什么，好像一个指路灯，一个指路标，让你看见你当如何过圣洁的生活。我说十诫是爱神爱人，爱神向上，爱人呢水平的，爱神是垂直的，从地到上面。21章到23章是让你看见这个水平的。你如果不懂得爱人，甚至于恨你的人，你的仇敌，这是耶稣的话，马太福音第五章你们学过了。主耶稣在把他的心，在妥拉里面的心意，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解开给我们看了他的心意。你如果不懂得这一些，其实我们没有办法进入24章。24章是立约的程序开始了。你听，再讲一次，你听，你要去做。所以约翰一书，使徒约翰说什么？你说你爱神，你却不爱那个你看得见的弟兄，说谎话，你是说谎话的人，要记得。神不要你这样爱他，神不要。我们误会了，我们以为我只要爱神就好，误会了，你不懂得他的话语，他要你爱你的弟兄，包括姐妹，你要爱你的弟兄姐妹。你才能够过圣洁的生活，你才能够圣洁像他一样，你才能够来亲近他，你才能够来到西乃山脚下，与他立那个烈火之约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前面这一部分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我们刚刚讲过，主耶稣有人来问他，诫命中最大的是什么？耶稣对他说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。再讲一次，这个不是以后，这个不是明天我才做到的，是现在此刻。他讲一次，是此刻你就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。此刻为什么？因为你跟他立约了，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，我们进入这个约，不是吗？你此刻，这不是开玩笑的，弟兄姐妹们，你在约中，这不是开玩笑的。没有一个人今天结婚下午离婚的，早上结婚下午离婚的，因为我做不到啊。有了，或许有，这世界上无奇不有，我不能保证的啊。可是这个不是、欸、这位神呢、欸，他这样跟你立约婚约，他已经保证他要一生一世爱你，直到永远，是不是？你此刻你跟他立约，你早就立约了。你还不尽心尽性尽意爱他吗？ 他说这是诫命中的第一。我们误会了，我们以为我们只要耶稣，相信耶稣，我们要他的宝血洁净，然后我就可以有一个这个门票，我可以进天堂呢。错了，回到希伯来思想，回到圣经的思想，此刻现在当你认知的时候，你愿意请他到你心中来做王的时候，做王掌权的时候，你就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。听进去，弟兄姐妹们，听进去，听进去，你没有时间了，你不能够在这个晃荡，你不能够再推推推推到明天，你明天永远不会来。再讲一次，现在此刻，其次也相仿，就是什么？就是要爱人如己，爱人如己。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，他跟门徒所说的话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很难。此刻你就要彼此相爱，不是明天，此刻你就要彼此相爱。这是神的话，我没有选择，你知道你没有选择吗？弟兄姐妹们，你在约当中你已经没有选择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我们以为我们还有明天，我们以为我们可以选择，你没有选择，我没有选择，就是今天开始，此刻我就要做到。这两条诫命是先知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，所以一切道理的总纲包括出埃及记21章22-23约书，婚约的书，合约书，神跟人的合约书。爱神爱人，所以神讲出来的每一句话，神从他口中讲出来的每一句话，你一定要看进去啊，你去听啊，听他的声音是什么。他说你们不可以亏负寄居的，也不可以欺压他。他讲两次，在这个约当中，在这个约当中提醒他们，他太知道这些谁了，这些人是谁了。你不可以亏负寄居的，也不可以欺压他，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，不可苦待寡妇和孤儿。哇，你就如果仔细去看神所讲的话，在耶利米书讲的话，真的很可怕。你敢欺负人，你敢欺压人，你敢使人家欺负那个孤儿寡妇，他说什么？他说我就要使你成为你的妻子，你的孩子成为寡妇跟孤儿。这不是开玩笑的，这是约。我们进入这样的一个约当中，你今天告诉我说这个约已经过去了，对不起，我绝对绝对绝对不敢这样讲了。现在我过去听你们讲，我听进去了，我知道你们在讲什么，现在我不会了。这位神亲自降临跟这些百姓，并不是只有这些百姓，还跟未来的百姓，还跟以后的百姓，还跟世世代代的百姓一样立这个约。我在其中，这就是你要明白才会知道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来，他的独生爱子要来，为我们的罪，我们没有纵红心的罪，钉死在十字架上。那个红心是什么？他说红心就是神的话，就是这个约书里面的话，神的话。我们都没有纵，我们没有纵那个红心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我们还没讲到他，我们来讲这位神的儿子，等一下我们再讲。他告诉我们讲两次，你不可以欺压寄居的，放在心上啊，放在心上，你不要以为你没有啊，我们要仔细的去想啊，因为你们在埃及地做过寄居的，要知道你是谁啊，知道寄居的心。我们中国人也有成语啊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从小就会背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常常忘记这样的话语，这个话可以跟神的话相通的。你自己都不喜欢，你却一直对待别人这个样子，你对待别人你不喜欢的，可以吗？不可以的。 不可以的，真的，弟兄姐妹们，神的话语已经教导我们了，很深的，很深的。所以你知道箴言书啊，所罗门那个最有智慧的所罗门王啊，他在第四章二十节、二十三节，很多人会背。他说什么？我儿，要留心听我的言辞，侧耳听我的话语，言辞话语，神的话，妥拉他的话语。我再讲一次，约书，妥拉约书，合约书，爱的合约书，烈火的合约书，因为太厉害了，这个合约太厉害了，都不可离你的眼目，要存记在你心中了。因为得着他的，就得了生命。再讲一次，这个约书，这个合约书，既然你已经在约中，你愿意遵行，你愿意听，你知道这个就是跟你的生死有关吗？知道吗？就这么严重，这么的厉害，跟生死有关。生命记一再的告诉我们，这不是与你们没有关系的，这是与你们有关系的，这是与你的生死有关系的。哎呀，我们太轻看了，我们一点都没有仔细去听，或是没有人讲给你听。神轻慢不得，他爱你，但他轻慢不得。我们再仔细来听来看呢，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。行走在神的话语当中，你有什么标准？我告诉你，昨天不是昨天，上个礼拜，叶特罗告诉摩西，你这样子会害死你啊！太厉害了，你一个人要审判那么多人，你一定要分成，千夫长、百夫长、十夫长，来分担你的重担。但是这些千夫长、百夫长、十夫长，要判断这些百姓所凭的是什么？所凭的是什么？所凭的还是有一个法律，或是有一个条文，对不对？可在这里，我不知道叶特罗的事件发生在什么时候，因为那一段经文，很多的争议，不知道他是不是照着这样过来的。没关系，但是我要告诉你，神在告诉人你要怎么去判断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他的让你所本的，你的做官长的、做首长的、做首领的，你所本的，你在判断这个事情的那个基石是什么？妥拉，神的话，是有一个标准的，那个标准就是神的话，不是随你自己的感觉。我的意思，我们犹太人自己会讲啊，两个人就有三个意见，十个人呢恐怕有一百个意见呢。你要有所本，那个本就是什么？神的话，神的话，妥拉。所以得着他的得了生命，又得了一全体的良药。神的话语治疗我们每一点，每一点，每一点。当他的话语来到我们前面的时候，来到我们的行为、言行、举止，一照下去，全部暴露，你就知道，没有一个人站立得住啊！没有一个人可以站立得住，在神的话语一照之下啊！所以，遵行他的话，你就得了医治了。一全体的良药，这不是一个人的事，是整个团队团体的一个，整个以色列百姓整个国家的事情。他的话语在哪里？最重要是什么？你要保守你的心，你要保守你的心呢，胜过保守一切。如果你有金子、银子、钻石，你要怎么保护它？想尽办法锁起来，放好安全地方，是不是？ 最近有人说地震，地震来了以后，这个来不及拿我重要的东西，这怎么办呢？拿不到就拿不到，瞬间大楼倒塌，没有就没有了。可是有一个东西不会，永远不会被夺去的是什么？你的生命。我的意思是，你要是得着神，那个是死亡都不能夺去的珍宝。你要保护你的心，胜过保守一切。你的心，他说或作，你要切切保守你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就是你要切切切切两个字，你会中文吧？你知道这个意思吧？竭力的，努力的，非常重要的，就这么一件事情，你要保守你的心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我们一生，不管你活了多少年日，十岁、二十岁、三十岁、四十岁、五十岁、六十岁、七十岁、八十岁、九十岁、一百岁，摊开来，什么东西会剩下来？什么东西是会让人纪念、会让神纪念的？心，你的心，向着他的心，向着人的心。神的话语不是只有要你爱他，燃烧心腹，只有单单爱他，他是要你爱人，你才会看到21、22、23讲的对付的都是人的问题，你的弟兄的问题。神把他的话语借着摩西的口告诉了当年在那里的每一位，亲自听见了，你听见了。尽管很多的人有听没有到，所以后面我们的使徒们告诉我们说，你听到神的话语，你必须要跟信心调和，互相调和。你要相信神的话，你要去行。而这个约，如果我们没有去研究古代近东的这个立约的条款，今天我就不用这张那个图片给大家看了。不过你们应该知道了，如果不知道的人回去听，在网上你可以去听古代近东立约的条款，做一个模范，不是做一个模式给我们看。神很认真的跟以色列百姓立了这个约，因为他要这一群百姓可以存活在他面前，可以存活在圣洁的烈火的神的面前，并且他还差派了一位立约的使者，立约的使者跟着他们。这在哪里啊？圣经哪里有写啊？有，有没有看到今天23章所讲的？我要差派我的使者在你们当中。40年之久，这位使者不离不弃的在他们当中。你说在哪里？在哪里？你知道那个云柱、火柱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们吗？一直在他们当中吗？那个云柱、火柱，天代表着、预表着天跟地的连接，立约的使者在里面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位立约的使者，23章20节，神说：“看哪，我差遣使者在你面前面，在路上保护你。”当埃及追兵来的时候，我们看见那个云柱转到什么？整个百姓的后面去，挡住埃及的追兵跟以色列百姓，他保护他们，要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。神有一个地方预备给这群百姓，是在应许地，但是以色列的 犹太的那个学者们、拉比们一致承认一件事情，就是当他说带你们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，那个地方就是指圣殿所在地。圣殿所在地在哪里？在耶路撒冷。在耶路撒冷的哪里？摩利亚山上，圣殿山。去年我们在那个高楼上，我就拼命在看，我天天都在看，我看，我认什么？我认那个橄榄山，众山围绕耶路撒冷，我看见橄榄山，我就问哈娜，我说所谓的橄榄山你指的是哪一块？他说橄榄山其实就是山脊，三连山呢，就这样子，三连山。然后到了这一块，也许他名字又不叫橄榄山了，他又叫别的，但是三连山。然后我问他，因为我看得到那个金顶寺，我说摩利亚山呢？你知道三连山，现在的摩利亚山，你如果说是圣殿山，你根本看不出它是一个山脊，看不出来的，小小的一点点，从上面望过去，我看见它，我一面跟神讲话，就这样子吗？是这里吗？当然三千年前，三四千年前大概不是这个景象，三四千年前或许更这个就是更低啊，所以你感觉到它是一个山丘啊，或一个山岭啊，可是现在你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那块地方。他们说在这里，我要提醒大家，我们基督徒不要以为犹太人不懂得圣经，他们笑我们，我们不懂得圣经，他们三千年来一直在学习神的话语，希伯来文里面的深意，我们还是要谦卑一点，真的很多基督徒很自大，我会希伯来文，我会希腊文， 我就懂得圣经，很多他们里面所讲的我们很多时候不知道。比如说我们说耶路撒冷，讲过耶路撒冷原来是上面一个城，下面一个城，双子城，两个有一天要降临在一起。就算是圣殿，他说就在那个地方，在那个地方神所预备的地方上面也一个圣殿，圣所，天上的圣所，跟天上的圣所连接的。所以耶稣说，我岂不能要求我的父差派十二营的天使来的时候，我们想为什么要十二营，为什么不六营或是更多？不需要。为什么当年在旷野围绕着会幕的是十二营的以色列百姓啊，地上一个十二营，天上十二营的天使。很多我们不知道，我们需要挖进去我们才看得见的。所以这位立约的使者会带你们一路的，一路的，一直到我所预备的地方，一定是要那个地方，绝对不是别的地方。是的，在示罗停了四百年，不是那个地方，他一定要到那个地方。直到大卫的时候，在那所罗门的时候建立了圣殿，那个地方。所以这位立约的使者是不离不弃，一直跟着百姓。他有多少次这位立约的使者几乎要把他们灭掉呢？因为他说你们要听他的，你们要是不遵行约，这个很重要的告诉你们，你不遵行约他就可以下手。有多少次这些百姓不知道立约的使者就在他们当中拜偶像，这些都成为神最后刑罚他们的一个理由。马拉基书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 我要差遣我的侍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，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。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，快要来到。这位侍者主立约的使者是谁呀？是谁呀？是谁呀？他快要来到，是谁呀？我们一致同意，不管是犹太人，不管是基督徒，一致同意，他就是弥赛亚。他们也在等弥赛亚，我们也在等弥赛亚，只是我们等他的再来。我越去看他们所写的、所注释的，我发现他们真的就是隔着一层薄薄的幔子，如果这个一拉开，他们就认出来了。就是这么一点点而已，但是神为什么不让这个幔子打开呢？保罗说什么？是为了你，为了我，你知道吗？是为了你，为了我，使福音能够传遍全世界。今天是时候了，他们眼前的这个幔子要拿下来了，遮蔽他们眼睛，认出这位弥赛亚立约的使者的，就是耶稣啊，主耶稣基督的，这个幔子要拿下来了。我们要祷告，我们要竭力的祷告。所以马太福音17章第5节，我们看见一件事情是，当耶稣带着三个门徒到天山上去的时候，天上也可以，就山上去的时候，他们看见摩西，看见以利亚来跟他讲话，谈论他要离开世间要做的事情。我们知道彼得说，啊，太好了，他不知道讲什么，他说我要在这里为你们盖三座棚，一座给以利亚，一座给你，一座给摩西。但是这个时候忽然有一个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，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你们要听他。父神在这里做了一个见证，这个是谁？这是我的爱子，这是我的爱子，你们要听他。这位立约的使者从一开始就在他们当中，一路走过来，以色列百姓承担了背弃约的所有的罪，你知道吗？这位立约的使者知道，最终最后只有他，只有他，因为他对这一群百姓那个爱，他跟他们所立的这个约，不是硬邦邦的一个条文的约，这是一个爱的约束，爱的约。他在他们当中，他爱他们，他不忍弃他们，直到最后他知道他要自己亲自为这一群与他立约的百姓。成为挽回祭。有人说旧约已经过去了，我在几年前忽然之间正式的，我自己去祷告思想，我相信是圣灵教导我，让我看见这不是小事啊。你不能够讲说，我上个礼拜讲过，你不能讲说神在这个时刻跟他们所立的约1500年，在神来讲就是啪，然后就取消了，然后他的爱子就来了，那重新开始一个约。不是耶，我发现不是耶，他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。我的圣经一直告诉我，一直到启示录最后一章啊，他还讲到我的耶稣，我的耶稣是谁，我的耶稣是谁啊？启示录22章他还讲我是大卫的根呢。大卫是谁？大卫是犹太人呢，犹太人的王啊，又是他的后裔。耶稣说我是大卫的根，又是他的后裔。我们今天要认识我们的耶稣是什么？犹太人。一直到最后在天上，他认为他是谁，他说他是谁， 他是大卫的根，又是他的后裔，他是大卫的后裔，他是犹太人，他没有改变他的身份。是的，他是全人类的救主，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的救主，但是他是不会改变他的身份，他手上的钉痕，脚上的钉痕，肋旁的枪伤永远在那里做记号，你知道吗？现在在天上100%的人，100%的神，不会改变，他没有改变。因此神借着耶利米先知，他说了一句话，耶和华如此说，若是我立白日黑夜的约，不能存住。原来神还跟日月立约啊，神用约约束他自己，跟他所创造的万物立约。若是我未曾安排天地的定力，我就弃绝雅各的后裔和我仆人大卫的后裔。这个话都不用解释，你已经看明白了。不使大卫的后裔治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。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是谁？所有的以色列人呢，12个支派，或是有人说13个支派，因为约瑟有2个支派，马拉西以法莲，是不是？大卫的后裔是谁？大卫，犹太人，犹大，犹大支派，弥赛亚耶稣啊，他要治理12个支派，以色列家。这是圣经。因为神说，因为我必使他们被掳的人归回。此刻现在被掳的人正在归回当中，我也必怜悯他们。你要爱这两个字，怜悯。你在21章到23章看见的神所写的这些，对于社会的低下层的人，受逼迫的人，无辜的人，或是无能的人，没有权势的人，神怜悯他们，神怜悯他们。但是你知道耶利米也讲过一句话，这位立约的使者，这位立约的神，他说，我的仆人啊，雅各，你不要惧怕，我的仆人雅各，你不要惧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。谁与他同在？谁与以色列同在？神与以色列同在。我要将我所赶你到的那些国灭绝尽尽。列国，撒加利亚书第二章啊，撒加利亚书，今天我们会上到啊，第一章啊，第14节。我先读这一块，再来读这一块，再来读耶利米书啊，撒加利亚书。与我说话的天使对我说，你要宣告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我为耶路撒冷，为锡安，心里极其火热。这是他的家哎，这是他所预备的地方哎。我甚恼怒那安逸的列国，围绕他的，逼迫以色列的，因我从前稍微恼怒我民，神使他的百姓被掳啊，掳到外国去啊，被分散在世界各国。神说，我稍微恼怒他们，你要放在心上啊。他们就加害过分，列国加害过分，他放在心上，他知道神要报复，报仇的日子快到了。所以我们再回到耶利米书46章28节，我要将我所赶你到的那些国灭绝尽尽，因为他们对你们加害过分，却不将你灭绝尽尽。以色列永远有余民，是神所保留的。神说，我要从宽惩治你。下面那一句话你快听进去啊，万不能不罚你，不罚你，或做以你为无罪，有罪就是有罪，你知道吗？我爱你，但是你有罪就是有罪，我一定要刑罚你，可是我不会把你灭绝尽尽， 我要把你们再带回来。这是耶和华说的，这是神所说的。我要站在这里要告诉大家，这一位神在他的脑筋，在他的智慧里面，在他的琐事里面，在他的属性里面，他跟以色列百姓立约，他从来没有一丝一毫的说这个约只是短暂的，我就要取消掉，我要用另外这个约来取代你们。因为立这个约的是谁？就是那一位独一的真神，也就是2000年前道成肉身降世为人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耶稣，我们的耶稣，耶稣啊，弥赛亚。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？他不是要来废掉那个约，他是因为他百姓的罪，他不忍弃绝他们，也不肯弃绝他们，他把他们要从死亡当中再一次的拯救出来。耶稣基督说，我用宝血与你们所立的新约，这一句话门徒没有 What? 你要跟我们立新约？他们不会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耶利米先知的预言。耶利米先知预言说，我们看，我们看过很多次，还要再看，今天你们一定要搞清楚耶利米书31章31节，耶和华说，日子将到，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。我请问你，在西乃山的立的那个约，他的对象是谁？神跟谁立约？人就是以色列家，犹大家在里面。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，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，与他们所立的约，就是这个约。为什么不像？因为我虽然做他们的丈夫，他们却背了我的约。神有100%的权利，理由他可以把这群百姓完全灭绝，你知道吗？但是他没有拣选这个，他说我要与你们。33节，耶和华说，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。这个新约他与谁立的？以色列家，人就是以色列家。主耶稣基督复活之后，他说，我用我的宝血与你们所立的新约就在这里。他是更新了那个约，他从来没有取消他的约。为什么？是因为百姓不听从他的话语，背了他的约。所以这一次他说，我用我的血立约，有血，我们看24章，我们已经看见了牛羊的血，牛的血，有血洒在约书上，洒在祭坛上，洒在百姓的身上。所以我们接受耶稣基督，相信他的宝血洁净了我，洁净我与神为敌那段时间所犯的罪，我被拯救出来，我进入这个约。保罗讲得很清楚，我们这些外邦人是谁呀？神没有跟外邦任何一个国家立过约，他只跟以色列立约。我们是什么？感谢主为罗马书11章告诉我们的，我们是被他接之进来的，我们是插之进来的，进来这个约的每一位都是。哈利路亚，我们在里面。他只有一个约，这个约跟以色列立的约。我是谁？犹太人是犹太人，中国人是中国人，日本人是日本人，美国人是美国人，英国人是英国人。但是当你与耶稣基督的宝血所立的新约你进来以后呢，不管你是犹太人，不管你是哪一国人，都在他里面成为一个新人，成为一个新人，在一个约之下。这个约有话的，有约书的，有合约书的，因为这个就是耶稣自己。我不知道要怎么跟你们讲，这个就是耶稣自己。 这是神的话，神的道，你没有办法离开主耶稣啊，就在他里面呢。因此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的神没有跟以色列他所拣选的百姓只立短暂的约，不会。为什么？因为从圣经从一开始一直到最后，我们来看他说的话。神对雅各说，创世纪28章15节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必保佑你，领你归回这地，总不离弃你，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。这个应许到现在还在持续当中。摩西对以色列全会众说，他领受，他知道，他认识这位神。生命记4章31节，耶和华你神原是有怜悯的神，他是有怜悯的神，他总不撇下你，不灭绝你，也不忘记他起誓与你立主所立的约。神对约书亚说，约书亚记1章5节，我怎样与摩西同在，现在约书亚也必照样与你同在，我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所罗门对以色列全会众说，他在献殿的时候，愿耶和华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，像我们列祖同在，像与我们列祖同在一样，不撇下我们，不丢弃我们，使我们的心归向他。他要的不是要撇弃你，要离开你，都不是，乃是要我们的心归向他，遵行他的道，谨守他的吩咐，我们列祖的诫命、律例、典章 Mishpatim， 今天要讲的，今天这个约书，神不是要灭绝他的百姓，跟他立约的百姓，他不要，但是不能不罚你们，因为你们犯罪，因为你们遭受约里面的咒诅，一定要的。但是我对你们的怜悯的心呢，我一定要把你们再一次带回来，我总不离弃你，不会撇下你，也不会丢弃你。希伯来书的作者新约，虽然我们不知道他是谁，不要猜了，因为主曾说13章第5节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这是我们的神啊。弟兄姐妹们，今天谁在跟我讲说他已经取消那个约，我要告诉你，我不信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总不撇下他与他立约的百姓。这个是一个好福，这是一个福音啊，对我，他不离开我的，他不会丢弃我的，他只要我回转，能够遵守他的话语，他的诫命、律例、典章，过安息日，非常重要的一点，十诫你不要把它拿走，在里面，你要听进去，你要放在心上。主耶稣基督，他付上的代价，是要我们回转，是要我们回转，有一条路了，借着他的身体，我们有一条路了，可以来亲近阿爸父神，可以来亲近这一位永不离开我们，不丢弃我们，不撇下我们的神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有路走，借着他，全人类都有路走，借着主耶稣基督回到神的话语当中，回到神的面前。他是圣洁的神，现在我们可以成为圣洁，遵行他的道可以成为圣洁。你不要再把圣洁看得这个摸不着的，不是，行他的道，他就是口中所出来的一切话，遵行他的话语就是了。我有很多要讲，但是我还是慢慢的来跟你们分享诗篇85篇第7到11节。他的话语用这一个经文让你知道，在约书里面，约书里面你怎么去认识这一位神，你怎么去认识这一位神。耶和华，求你使我们得见你的慈爱，在里面有他的慈爱，又将你的救恩赐给我们，将你的耶稣啊赐给我们。 我们可以得见你的慈爱。我们要听神耶和华所说的话，因为他必应许将平安 Shalom 赐给他的百姓，他的圣民，他们却不可再转去妄行，不可以。你一离开他话语，一离开这个约书，你一转开，你就暴露在仇敌的攻击之下了。他的救恩诚然与敬畏他的人相近，叫荣耀住在我们的地上，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。你如果不明白神的约书，不明白妥拉在讲的，他的律例典章不明白他在讲什么的，我告诉你一个秘诀啊，就是这个，他的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，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，这个就是秘诀，让你去明白妥拉他的律例典章诫命在讲的是什么。里面认出耶稣来，认出这一位神，他的慈爱，他的诚实，认出他的公义，他的 shalom， 诚实从地而生，公义从天而现。你要仔细去想，你如果说我不明白，我现在给你一个概览，给你一个指示，你去思想。他为什么在讲奴隶？他为什么在讲这个男的女的奴隶？他为什么在讲打死人的？有可能误杀人的？他为什么在讲这些？你用他的属性放进去，你来摸着神的心，你去认认看，这里他是不是有他的怜悯？这里是不是有他的慈爱？这里是不是有他的公义？这里是不是他要使这整个的国家社会得到 shalom 平安？主耶稣在新约里面，我没有那么太多了，我没有办法去把他抓出来，但是我可以跟你讲，主耶稣为什么每一次有人来找他就会讲，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，向他支取什么可怜。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二章第七节，我喜爱连续，不喜爱祭司。这句话出现很多次，耶稣说我喜爱连续，我喜爱你的心，对你的弟兄姐妹，对人跟你一起按着我的形象造的人有怜悯的心，有怜悯的心。在里面四福音里面，你去看耶稣，他每一次看到人喂饱五千人，喂饱四千人，他的心都是为什么？他怜悯他们，出现很多次，他怜悯他们，好像没有牧人的羊，好像没有牧人的羊，他没有办法不顾，他没有办法转头，他一定要伸手，他一定要喂饱他们，他一定要顾念他们。他是这一位神，充满怜悯的神，充满慈爱的神，动了慈心。多少次主耶稣一看他就动了慈心，他里面心肠肺腑就动了。我肯，你医治，你得痊愈吧。怜悯慈爱仁义公平诚实柔和谦卑是弥赛亚的特质。你要从这个特质里面再来读妥拉的律例典章诫命，你不能够拿开这些特质来认识神的律例典章诫命，你认不出来。你带着这个他的属性来读他的训诲，他的教导妥拉，你就会明白他的心肠，他的肺腑，他向着我们的意念都是好的意念。何西阿书第二章十九二十节，耶和华说，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。这是在对以法莲讲的，对整个以色列背叛他的被约的人讲的话。但是他说我必聘你，他已经跟他 divorce 离婚了， 但是他说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，永远，神的永远是不是永远？就是永远。他说我永不离开你，是不是永远？一千年而已吗？两千年吗？三千年吗？永远就是永远，神的永远就是永远。他要再一次的聘这些被约的，被约的以色列人，被约的百姓为妻。你们告诉我他放弃他们了吗？你们告诉我他放弃以色列人了吗？你们告诉我有没有放弃？他有没有放弃犹太人？有没有放弃？我的圣经告诉我他永远不会忘记啊，他永远不会放弃，这是我的神的话，不会放弃。他要再一次的，他甚至于连自己的生命都摆上了，都倾倒了，只为把他们再一次的聚集回来，透过他的宝血重新立这个约，新约。他说我要以仁义给聘金呢，我现在要给你们什么？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，我要给你们仁义、公平、慈爱、怜悯，这本来都不是我们有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作为人该死该亡的人根本没有这一些，但是说他说我要聘你们为妻，聘你们归我，永远归我，你们再也不会离开我了，我用我的生命付上赎价，用我的宝血聘请你们，把你们不是聘请，把你们聘我为妻，聘你们为 我的妻子，用仁义、公平、慈爱、怜悯，这是神的属性。我们信的时候，圣灵就到我们的里面来，我们里面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，我们的生命有没有更新？你要更新了，你没有更新，你就不属耶稣基督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看哪，旧事已过，一切都变成新的了。新的，包括你的性情，包括你的一切，本来不属于你的仁义、公平，我们里面没有的，自私、自义、慈爱、怜悯，给我们了，给我们了。他说：“我以诚实聘你归我。”在圣经里面多少次神指责以色列百姓，你们用诡诈待我，你们背约，你们背叛我，你们拜偶像，你们行邪淫，这样的人该死该亡，看，剪掉剪除不要了。他不忍气啊，哎呀，我不知道怎么跟你们讲，他不忍气的爱是这样的浓厚，是这样的如烈火燃烧，没有烧到你吗？弟兄姐妹们，今天再讲一次，他要我们认识他，你们就必认识耶和华。今天我们一定要从他的属性来看他的约书，他的爱的约书，他烈火的约书里面充满了他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弟兄姐妹们，今天我的立场就是感谢主耶稣，他再一次借着他的宝血，借着他倾倒他的生命，使我在他里面可以与神和好，能够回到那个原点，那个超越时间空间，在西乃山下听，直接听他的声音，从无限当中下来的那个声音，我必遵守，我必听，我必遵守，我必听，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我可以了，我可以了。我要把这我信息要结束在这里，我要你们仔细的听进去，放在心上， 管你过去人家怎么告诉你的，不管你过去所学的是什么，今天让神自己对你说话。如果万神之中有谁像你，更不要说万人之中有谁像你。我拣选我的神，拣选他的话，我拣选他的道，我拣选那一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啊，主耶稣。我再一次的坚定他与我所立的信约。天父，我来到你的面前，求你用你的烈火燃烧我的心，使你的话语深深地刻在我的心板上。使你的性情、你的怜悯、你的慈爱、你的仁义、你的公平、你的诚实、你的柔和、你的谦卑，在我里面成为我里面的真实，使我能够成为心腹，因为你已经聘我为妻。感谢你，你要来祝福这一群百姓，在耶稣基督里面坚定与你所立的约。